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安州上师，无上生生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友情，阿怕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中论密要，也就是现在涉及到的第七品的内容。第七品呢，这段内容主要是抉择了有为法的三相，实际上也是不存在的，从而呢，就能抉择到有为法本身不存在。那么，为什么要去抉择三相呢？我们还要记得它这个大的科判。大的科判当中呢，现在主要涉及到的是在抉择法我空性，对吧？那么这个也是侧重点的话，是我们说大乘般若呢，它侧重抉择呢圆满的法我空。那么在抉择法我空性的时候，它分别呢在破这个法我自性，以及呢破法我的能力。在破法我能力当中呢，那就是对方他有一些根据认为呢法我应该是存在的。比如说像染和染者存在，所以说呢这个是代指的一个整体的烦恼和烦恼者存在，那么所以呢这个法我应该也是存在的。那现在呢我们学习到的是观三相品，就是对方认为一切有为法呢都具足生住灭三相。其实在名言当中啊，我们中观宗他是会承认这种观点，所有的有为法都具有呢这个生住灭的这三种特征，但是对方认为呢以这三相作为根据就可以建立一切有为法存在，那么实际上呢也就是法我它并不是无自性的，因为这一点呢就是有为法存在的这个观点呢，有为法它已经涵括了法我相当的一部分。当然了，如果说一切所知万法的话呢，有为无为都包括在当中，但是的话我们大部分众生的执着都在有为法的这个范围当中，就像咱们执着的山河大地啊，瓶子柱子啊，所有我们所了知的这一切的所知，它都应该是真实有的。为什么真实有呢？其实我们要是作为我们以前不学佛的状态，可能会很简单的一个想法，就是那怎么会不真实有呢？我眼睛看得到，我的手摸得到，我还是花钱把它买回来的，然后它被我所用，对吧？真真实实的存在在这里，为什么不是真实呢？它的这个理由就比较简单，基本上是以限量件来作为根据的。但是如果说上升到了宗派的阶位呢，它就会更细微一点。就比如说在这里呢，我们主要分析的是相关于小乘的他们认为有为法存在，原因呢是它的生住灭的这种特征存在的缘故，并且它一个方面，第一堂课我们也讲了，一方面呢它以这个众生的限量见作为根据，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它是以佛经教证作为根据，对吧？那他们总是觉得说，如果是佛说的话，你们总是不能够违背佛的教言所以说有为法的生住灭三相，佛陀在经教当中都有所描述，那么这些有为法当然应该是真实存在的。我们通过上面的一堂课呢，也做了一些分析做了这个就是观察有为无为而破，然后呢观察这个分散与聚集而破，从这两个角度呢，以及呢这个抉择到实际上这个生住灭三相啊，如果说你是在名言当中不经观察的前提之下来这个程序它在名言中是一种似乎存在的但是起功用的这个法，那中观宗它是不会作为所破对境的，它也会完全欣然去接受这个观点，这个没有错。但是的话，如果你借用这个源于它有生住灭的三相就认为一切万法实有存在的话，这一点呢中观宗呢无法安立。可能有一些道友以前有部分的道友呢接触过一些这个相关于中观的内容，大家有些有印象的话，就是说小乘的这个宗派印象里面就是主要他们执着二位实有，对吧？一个是无分微尘，一个是无分刹那，执着这两点实有。那么在这里的话又说这个生住灭三相是不是它是一个有什么样的关联吗？还是说它有它另外的一些案例？其实当然呢，小寸的这个观点它除了自身本身抉择到了人我空之外呢，它其他对于一切所知万法的话它都认为它是真实存在的。 都认为是真实存在，包括这个人我的所依，就是这个五蕴的本身呢，它也是抉择为它只是一个如梦如幻的自性啊，就是粗大的法，不是如梦如幻，就说错了，它是一种无常的自性，就是粗大的法呢，其实没有一个整体的一，它是刹那刹那生而寂灭无常的，但是也没有真空，也没有真空，所以其实呢。这个生住灭三相，我们上一堂课在分析它的分散和聚集这两个点的时候呢，也是说其实你真正详细的观察下来的时候呢，任何一个法从它细无常的角度来讲，它有没有一个真正的住相呢，其实住相都很难安立啊，就是在一个刹那当中生而寂灭，生而寂灭是这样子的啊。那么它抉择到这个细微的部分，其实就是色法的角度就是无分微尘，最一个呢在体积上面属于最小的单位啊，一个是在体积上面属于最小的单位，然后这个最小的微尘它也不像这个一些外道宗派认为它是一个恒常实有，就是完全是安住不动的啊，实实在在存在在那里的一个圣义地，它不是这种观点。它虽然没有把这个无分微尘证悟空性，它的本体还是一个刹那生而寂灭的相，但是他认为这个东西不能空，所以有时候我们经常会用这个词，就是说无常实有，他的这个观点实际上是一种无常实有的观点。那无分刹那其实代表的是有情的心识，所以一个呢代表气世界，一个代表情世界，一切的所知他都证悟他是无常的一个本性。当然从这个万法无常啊，你们大家大部分都是呢以前学完加行走到这个密法班当中来的。那大圆满前行当中我们讲到了寿命无常的章节，也是从七个大的方面来抉择到一切的七情万法都是无常的自性，对吧说到生命在呼吸之间说到气世界的话，其实也是呢刹那不驻留，粗无常抉择的多，但是细无常也是涉及到的。涉及到这个细无常的部分呢，其实我们有情的生命它是也是这个分析到我们的心识，心识的话因为属于无形无色的一种法，它没有形色可以让你的眼睛看得到，但是呢它的体相啊，就是说是属于是这样的心法的一个范围，心法的这个范围呢也是属于有事法的范畴当中，它存在的模式呢就是以用这个时间上面呢可以来去体现我前面在想什么，现在在想什么，我后面会想什么，它这个过去现在未来其实是用时间的这个次第来描述它的状态那最小的一个单位就是我们的心识动念的最细微的一个单位，在绵延当中会建立一个最小单位的话就是无分刹那。这个无分刹那呢它实际上是组成我们整个心相续的一个最小的基，那对方也是认为这个东西是不能空的。所以其实它这里咱们现在《中观根本会论》当中在讲生住灭的问题其实是很相似的，就是也是表现出来一切万法有生有住有灭，那么细无常的角度的话其实住相很难找得到，它就是生而寂灭，就是它最细微的一种体相。粗大的角度当然可以说住相，就像我们现在每个人每个道友我们可以说我们最初出生的时候婴儿的那个时候那是我们最开始产生，那我们这一期的生命灭尽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是这一期生命的一个毁灭，对吧？当然在佛教的观点它是程序人有后世的，那我们这一期生命的毁灭是我们在寿终的那个时候，那中间的这个阶段总体都可以叫做住但是这个经不起观察，一经观察的话其实它的那个不变的这样的一个安住相的话是很难找得到的，对不对所以这一点呢大家明白了这个道理呢就知道其实这些呢都属于小乘的他一个比较常规大众化认知的一个观点。生住灭是一种表述方式，其实细微的角度的话其实也是体现出来这个细无常的这种本性。那最终他们想用这个法呢来抉择一切万法不空。那我们中观宗呢恰恰分析说你的这个生住灭三相只是在不经观察的前提之下呢可以明言的角度来安立，这个是没有问题了，但是真正要找到一个他实有的自信，不管是从前面的第一个科判里面呢就是分析说这个你的这个生住灭的这三项分别呢是属于有为法还是无为法的思路呢，还是说从这三项的话是分散的方式 别别存在呢，还是说同时在一处的话聚集而存在，都不合理。都不合理，所以一经观察了不可得，了不可得，没有办法建立它的真实本体的话，那又如何？因为所有的有为法是以这三种相，大家不要把这个有为法和这个三相分开啊。其实生住灭不是三个单独的东西，它是有为法的一个表现，对吧？有为法的产生，有为法的安住，有为法的灭，是这样子的，是不是？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就是说我破除了有为法的产生的真实性，中间安住的真实性和最后灭的这种真实体的话，真实的本体，那自然有为法的本身就会抉择为它是不存在的，或者说它是实际上只是名言的一个如梦如幻的显现，真正的本体的话丝毫也找不到，在生的结尾也找不到一个真实的体，住的结尾找不到真实的体，灭的结尾依旧找不到真实的体。这个道理如果了解呢，就会这个就是其实我们在每个颂词的思路的破法上面是还是属于比较好消化的啊，不是特别难。那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这一段呢就继续在分析破除这个生住灭三相的问题。首先我们来看这里讲到说观察这个有无其他法相而破。这里呢分了两个方面，第一个呢是以太过而破，第二个是断除过失。那第一个以太过而破也是说我们给对方发了一个对方没有办法能够回避的这样的一个过错。这样的一个过错就是对方的观点实际上是有缺失的，他如果如是而程序呢就会有问题。那颂词里面是说若为生住灭更有有为相，世纪为无穷，无纪非有为。这里呢就是讲到说假如说其实这个跟我们上堂课第一段颂词呢是比较类似，但是大家说那会不会有重复的过失？那第一段颂词的话它其实只是觉得到说如果这个生呢也是这个有为法的这个特色的话，它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如果这个生住灭的每一个呢，它属于无为法的话，它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它没有继续往下再去这个推下去。那么这段的这个颂词呢，就更进一步的，就是说若为这个生住灭呢，更有有为相，就是它这里面的每一个生住和这个灭本身生住灭呢它是一个有为法的法相，如果这个生住灭的本身更有有为相，它还具有这个有为法的法相的话，它后面发的这个太过呢是前一个颂词没有涉及到的，就是世纪为无穷，就是我们说的你的这个生呢还有一个生住灭的法相，对吧？那你这个就变成生之生，生之住，生之灭。那你的这个生之生它肯定还是需要是有为法的法相，因为它不可能是无为啊。那如果是无为法的话呢，三个无为法怎么可能变成这个法相构组成起来，怎么就可能产生一个有为法呢？这就是好像我们说三个虚空组合起来就变成有为法，这个是很难建立的，对吧？那它这个生之生的话又需要有一个生住灭的法相的话，就变成生生之生，生生之住和生生之灭，就一直这么分下去的话，则会分为无穷无尽的过失，就变成了法相无穷的过失的问题。那么无纪非有为，后面的这句话就是单独的分析到如果说呢这个生住灭它无，就是它不具足有为法的法相的时候，它没有这个有为法的法相呢，那么非有为，那么它就不可能是有为法了。就是你像比如说一个瓶子，我们举一个实例，一个瓶子的话，那按理说它是这个属于有实法的范围，它肯定是具有生住灭三相的，它有最初的产生，有现在的安住，有以后的毁灭，它肯定是有这三相的。那如果说有这三相呢，我们说这个瓶子的生是无为法，瓶子的住呢也是无为法，然后瓶子的毁灭还是无为法。大家想一下，如果说这个瓶子的产生和住和毁灭都是无为法，那瓶子本身又怎么可能成为有为法呢？因为生住灭不是单独的一个东西在那里，它是表现的是瓶子的生，瓶子的住和瓶子的毁灭，它是一个过程，它表现出来的是这个瓶子它整个的就像这个自身经历的一个过程，一个阶段。 那么如果他的初第一个阶段，第二中间的阶段和他最后灭亡的阶段都是无为法的特征的话，那瓶子怎么可能是有为法呢？对吧？所以说无即非有为，那么就变成有为法的本身都不是有为法，而变成无为法了。这种过失，那作为小乘宗派更加是不愿意承认的。所以这个颂词呢，还是也是这样的一个思路来分析呢。如果说这个瓶子的这种生住灭的法相，它的每一个呢都是有为法的，就是必须还是有为法的字体，那么你既然是这个像瓶子的产生，如果这个生呢它必须是有为法，那否则呢不能建立瓶子本身的作为有为法的那种特征的话，那你这个身它就必须要具足有为法三相。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有为法的法相就是要具有生住灭这三种特征嘛。它的法相具足生住灭这三种特征，那就说我们说瓶子的这个身的这一个角度，如果是有为法的话，肯定是还需要有生住灭的这三种特征的，就是生住和生灭，否则这个身的本身就没办法建立为是有为法的本体，是这样子的。所以这样推下去呢，它就没办法避免到变成一个法相无穷的过失，这个太过它无法回避。但是如果它这个瓶子的这个身是无为法，更加的纠结。刚才我们分析嘛，你在瓶子的出生阶段是个，这个出生的瓶子是个无为法，中间安住的瓶子还是个无为法，最后毁灭的瓶子依旧是无为法，那你怎么能说瓶子是有为呢？这就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让对方呢处在一个很矛盾的状态，程序有为也不对，程序无为更不对。那到底怎么样去承认呢？这就是给对方留了一个很大的难题。其实这个问题呢，也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多次的介绍过的，就像我们平时说的这个因生果的关系一样，大家都知道呢，种缘聚合啊，种子呢在阳光水土温度都合适的时候，它一定会生起苗芽，这个是我们连这个世间当中的老百姓都会承认的一个事情，大家本来觉得这理所当然，但是呢结果你发现仔细一分析，你说这个种子灭了生芽呢，结果这个芽其实是从灭法当中就变成无因生了一样，灭法当中就产生了芽果如果说种子不灭而生芽，那么因果成为同体，种子就是芽，那农民就不需要种庄稼了。所以怎么想都觉得怎么这么别扭啊，一想就不对了。其实这个就是属于中观中常用的推波方式，就一切万法其实在不经观察的时候呢，它也不是自身，也不是他身，也不是共生，也不是无因生，就是缘起生，就叫因缘聚合就会起现，它就是这种生法。但是你一经观察发现不对，了不可得，那就是种子灭了也不能生，种子不灭也不能生，因为它这个不合理，按理说应该是无生的，应该是无生，那么在无生的当下却有名言中的缘起生，所以缘起生跟无生不是水火不相容的，缘起生实际上代指的就是无生，无生其实上表现的就是缘起生。但是这些就是你们以后学到比如说学到好像印象里是21品的因果品还是24品，好像24品观四谛品啊，这个地方有一些非常精彩的这个教研，当然这个我们还要有个耐性啊，这个就是每个星期只有一堂课，所以说呢大家慢慢的这样按部次第的学下去呢，中观根本会论里面后面有很多很多非常精彩非常殊胜的这样的这种般若的意义可以呢有待于你们一点一点的慢慢的挖掘出来，还是很殊胜的，还是很殊胜的。那这段了解了之后啊，你像上升波切不是也提到吗，包括这个像这个萨迦班智达，他在量力宝藏论，虽然量力宝藏论大家没学过，但是你们在学中观的过程当中会一点一点碰到一些，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因果因生果，其实在因明里面它就叫做彼生相属，相属就是叫关系的意思有时候给你们稍微提一点法相名词，稍微提一点，慢慢听得多了的话，其实这些重点内容基本上掌握的话就可以了。就我们说你像比如说像这个因果关系的话，在因明当中它有个专用名词就叫做彼生相属，就是这个有因则生果，有彼则生此，彼生则此生，彼无则此无因没有则果没有，因有则果一定有，就是它是一种彼彼所生有彼生彼的这样的一种关系在， 那你像我们说到这个瓶子的无常和所作就属于同体相，实际上它是就是同瓶子的这一个本体，但是是在繁体不同的侧面建立了从这个瓶子它是各种因缘造作的这个角度叫做所作性，从瓶子自本体呢是刹那生而寂灭的这个特征的话叫做无常。其实的话所作和无常都是在一个本体上去建立的那么用这些方式的话就叫做同体相，实际上它是一种同体的但是繁体不相同的一个关系。那我们前段时间呢学习这个破空界的时候地水火风空时不是破这个六界，六界里面以空界作为这个例子来破除的时候呢又大致的学习了法相和事相的概念，是吧？那这个地方呢上神波切就讲到，比如说萨迦班智达在量力宝藏论里面讲到观察法相事相呢也有类似的一些推法，他就是说这个比如说我们平时说的这个法呢它具有某一种法相，那我们问呢说你这个法相的话还有没有第二个法相来证成它如果说呢有第二个法相的话，那第二个法相有没有第三个法相来证成它？如果还是这样有，就是它必须都需要有后面的法相来证成它自己本身，那就会出现法相无穷的过失。如果说这个法呢它没有这个法相来认知它，如果一个法没有法相的话它就不能成为所知法了。你这句话大家能理解吗？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举我们说这个人作为这个人，那他的法相呢是通常来说是叫知言解义，对吧？或者说说树他的法相是有知有业，那如果说这个树他没有有知有业的这个特征来证成他，你能确定这个东西叫树吗？如果这个人他没有知言解义的这个法相来认知或者来证成他，你能把他叫做人吗？不能叫。不具有知言解义的如果也能叫人的话，我现在就可以说杯子也可以叫人啊因为他就是我们前提不是说什么呢，没有法相。假如说这个法没有法相，那么他自己的话就无法被确定为是什么东西，所以就变成了不是所知，就是不是我们所认知的某一种事物，无法去界定它无法去界定它。就好像咱们有的时候呢这个世间当中产生了一些新事物世间的老百姓都没有见过的是一些比如说科技什么的产生出来的新事物，谁都没有见过，谁都没有使用过它，谁也没有从它的外形上面也看不出来它是个干什么用的时候，是不是就叫未知物了？你不知道这东西是干嘛用的，一点也感觉不出来它到底是起什么功用的。这个就是什么呢？在它的特征没有被认知的时候，这个法的话实际上是不为所知的，就没办法这个了知它是个什么样的一个东西。这就是因为没有法相的缘故没有法相缘故。所以像类似于这样的这个推法在中观宗这里也是经常用，就像我们说有为法的这三相呢，那么这三相是不是有为法？如果它是有为法，那么它的每一个三相都需要有生住灭的这个法相来去支撑它，对吧？因为那是有为法的特征嘛，它必须又要有三相，三相又要有三相，这样就会变成这个三相无穷的过失。那如果说有为法的这个生住灭三相它不是有为法，直接就变成了无为法了。变成了无为法的话，那又怎么能建立说有为法不空而存在呢？所以这就变成了一个互相矛盾的一个观点互相矛盾的一个观点。那这种破法其实确实这个是很尖锐的是很尖锐的，它非常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思路下的话几乎对方就没有办法能够回避。但是他后面呢我们待会还要讲到一段颂词，后面对方呢以他们自宗的一些观点，但这个观点不是真正的小乘的这个有不宗的这个就是说内道见解在属于内道的正式提出的，而是属于是虽然身份上面属于是小乘的这个根本四部之一，但是在这个对于这个无我的见解上面还暂时驻留在一个外道的那个观点当中呢，正量部呢他们有他们一种特殊的一个说法，那这种说法的话也会被中观宗所破斥是这样的。那当然了上神波切就是你们现在放的这段 PPT 的也是讲记里面的一段内容大家呢还是要看一下，就是说这种破法很尖锐，他说既然生住灭呢是有为法的法相，那我们把生住灭作为事相来观察，就是有时候我也看到这个讲记呢他做出来这些文词怕有些道友在这个地方消文的时候会有一点点这个事项是什么呢，就是说其实很简单， 他的意思就是问的比如说瓶子啊，它呢是具有身柱灭的这种特征的。那我们把它的这个瓶子的身柱灭呢又作为像瓶子的这个瓶子实际上是一个所观察的对景，对吧？就是我现在呢不是去观察瓶子了，我是观察这个身柱灭其中的这个身，又把它作为一个本体，作为一个所观察的对境来观察它有没有身柱灭的法相。所以呢这个身呢又反过来，身呢这个在这个角度的话它就不是法相了，它反而作为一个事相，就是作为一个所观察的这样的一个对境的本身来做这个待观察法的时候，那么这个身柱灭就作为事相的意思啊，它就变成事相了。然后我把这个身呢作为一个我所要观察的一个东西，然后它有没有身柱灭的法相，那就是这样的意思，然后讲以此类推最后呢得出来的结论都是这个是没有办法安立的对方呢实际上也很难以回答，这个就是以泰国的方式来遮破。那我们下面呢继续来看，对方还没有完全服气他还有他的说法。那他的这段说法呢可能稍微大家也不是很熟悉的，就是正量部的这种观点我们只是作为一个了解就可以，因为对方的这个观点在大乘宗新人的角度来说呢他不是完全承认的，还不是完全承认的。但是呢毕竟对方提出了自宗的一个观点，我们要有一定的了知。然后呢再按照这个龙门菩萨他殊胜的智慧相应的做一种破除。这里就说到什么呢，继续断除过失。他分了第一个就需要做第一断过，第二呢是第二断过。什么叫第一第二呢，其实就是对方首先他程序了，就是他为了回避前面我们说的要不然就是法相无穷，要不然呢这个身柱灭就成为无为法的这种特征的这样的一个太过呢，他呢首先给我们回辩了一段，就是对方说我们没有这个过失，为什么呢，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对方讲的。然后我们说呢又给对方呢再一次的分析对方的这个观点的话是有问题的，所以叫做第一断过呢，就他首先在第一次的话他呢说断，就是意思说我们自宗是没有你们所说的那种过失存在的。那么对方承许的这个观点呢中观中再次的分析呢他还是站不住脚就是再次的破了他。然后第二断过的话就他又提出了一段观点来回辩中观宗给他发的这个过失。那么中观宗依旧呢用这个真正的正理，我们也不是说光是凭自己口才好，所以说怎么说都是我有理，就是真正的凭借正理的这个角度呢再次的破除了对方的一些相续当中没有意识到的没有发现的一些单指，而呢可以引导他们最终落在逐渐的能够落在一切万法无自性的那个状态当中，是这样。那我们首先来看呢第一段过当中它分两点，第一个就是说过，说过的话就是实际上对方中呢说我们宗观宗的这个过失其实是说不到的，只不过是他们的一种讲法，他们觉得说中观宗这样讲是不对的我们这个是没有这个过失是很合理的，但实际上的话也只是他们自己的一个认为而已。那我们的第二部分就是断过，就是我们中观宗呢就是断除这样的一个过失，说其实呢你们的观点还是有问题的，是这样。那在讲的过程当中这一段需要大致的了解大家可能总体上，但这个都是属于了解的，你们有兴趣的时候呢就是在直接在网上去搜，比如说搜一个这个小陈的这个根本四部，来搜一个这个关键词，它这个网上现在真的也是个很好的善知识，只要不要搜乱七八糟的东西其实我们佛学的很多资料不一定的话只能在佛学会的这个范围当中好像才有机会看得到，其实在网上的话很多地方都是就是很丰富你们如果有兴趣呢都可以自己呢下一点点功夫去查一下是没有问题的。一般情况下我们讲呢就是小乘的根本的话有四部，有时候呢倒有说我们经常听到说声闻十八部，其实它就是这四部当中，因为每一部里面呢又分了有几部，然后全部加起来的话就有声闻十八部，是这样子的。这个地方要讲一下，就是包括大家其实对这个问题应该还是好理解的。你就比如说像藏传佛教的话 这个有时候我们说四大派系，有时候也说这个六大派系啊，当然说法有啊各种不相同。那就即便的话，就是说尼玛派，咱们都是学尼玛的教法的，我们都是学习咱们尼玛的大圆满为主的这个密宗弟子，是不是？那你们在这个尼玛派的话，其实它里面也分了有好几个。啊，好几种派系是，所以这个的话是属于是也比较正常的。那小乘的它的这个根本四部呢，就有这个正量部，还有上座部，还有一个叫大众部，就是这个就是大众的那个大众。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根本说一切有部，可能大家听这个比较多，因为在藏传佛教的别解脱界的话，主要呢它的。他的这个所依据的是以根本说一切有部为主的，根本说一切有部为主的。那么这四部当中，其中的正量部呢，唯独就是这个正量部，他们的见解的话跟其他宗派呢稍微有一些不相同。但是我们讲到了啊，这个正量部他执着有一个不可思议的神我之后，大家不要对这个正量部就觉得啊，那他实际上没有无我的见解。我们平时说啊，没有无我的见解的话是不可能得到佛教的解脱的，就是你没有人我空心，你得不到小乘解脱；你没有法我空心，你得不到大乘的解脱，对吧？那实际上呢，我们是这样讲，就是说暂时的角度来说，他确实啊，他实际上没有证悟真正的啊这个无生啊这种无我啊，他还执着有一个不可思议的我存在。那直接的这种获得阿罗汉的解脱呢，这是很困难的。但是啊，他不会遮止说啊，这个人的话未来不会解脱。所以说，其实在这个佛陀曾经呢，就是讲到这个就是我的这些声闻，这个有些在受记里面提到的，就是我的声闻的话，后面不是分成了这个十八部。在佛陀在世的时候可是没有的，但是呢后面的话分成十八部，但是每一部的话都有解脱道啊，是这样讲啊，对，每一部都有解脱道，只不过呢就是说有些呢可能暂时的话，目前来看的话它是只是暂时是没有的，但是以后的话必定也是能够去入解脱，是这样。但是确确实实啊，像这个正量部它比较特殊，包括我们后面呢有的时候会遇到，前面是不是有个地方也遇到了一个像那个说到独子部，独子部的话它都在这个范围当中的，它所以他们观点就很相似，它不是执着有一个不可思议的我。那它怎么会执着这种不可思议的我呢？上师在这里也是大致的讲了一下它那个缘起，就是当初呢佛陀的话在经教里面就记载，其实那个时候的话应该是佛陀即将实现涅槃的，就是已经快要实现圆寂的这个时候呢，当时呢也是这个正量部的这些这个大德们呢，他们也到佛前呢去询问，就是有什么问题赶紧去问啊，就是问呢就是这个是否有我的这个问题。但是佛陀根据这个根性啊，以后你们有机会呢，我们在后面可能还会学到这个十四无记法。十四无记法的话也是佛教里面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问题，就是它实际上来源于佛陀当时住世的时候的这个公案，就是呢说是就说是这个正量部的这个大德们的话，他们呢请问佛陀说到底呢这个我存不存在，到底这个我有没有。那佛陀考虑到呢这些人的根性，其实正常的情况下，如果说是具根性者的话，佛陀会直接答无我。但是呢，对于这些人的根性的话，直接给他说无我呢，他现在无法理解，可能相续中会生起邪见。但如果说回答有我呢，实际上的话，又跟这个法的本性是相违的，所以当时佛陀呢，就默然不答。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对于，我觉得这个问题上啊，大家还是，有机会的时候，经常多看一下佛经里面曾经佛陀在世的一些很有意思的公案。当然你们现在能涉及到的可能就是咸鱼经百叶经多一点啊，如果说是还有很多的故事呢，有好多还是收在这个律里面的，但大家可能现在看不是特别的方便。那再有的话就属于是佛陀因地的时候的一些这个修行方便，就是上师翻译的这个白莲花论，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很殊胜，很殊胜。就我们如果说是不是带着那种像看神话一样的这个眼光啊，慢慢的去体会，慢慢的去体察佛陀的这个六度万行是如何去行持的话，你能在当中产生很多的智慧和正信，对佛陀升起一种不共的信心，对于大乘的，尤其我们说到大乘的这个道啊，会有一种 啊，不一样的一个感受，但这些都是属于大家自己业余的时间，如果是时间还空的话，也可以多去看看啊，多去看看是有好处的啊。本身再过一段时间，上师本来也打算啊给道友们，这个就是说给道友们再讲一些，就老人家讲的这些东西的话，真正的够我们怎么样都够我们修了，只要咱们自己能肯花一点时间静下心来呢，常年如一日的坚持好好的去修的话，绝对绝对够解脱了。就是仁波切本来也是要讲啊，打算要讲斯坦克那个白莲花论后面全职脉搏仁波切的一个做的一个那个禅修法嘛，做的一个禅修法，那个也很殊胜。那就是说，但是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佛陀默言不答。为什么在这里呢？就讲了其他的意思上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佛陀，咱们大家在经教里面都看到过，就是说佛陀这个表现的这个放光微笑也好啊，佛陀呢说什么语言也好，乃至于佛陀平时的行住坐卧啊，包括佛陀这个托钵化缘，包括佛陀这个就是在正常生活当中的这种日常的吃喝拉撒，其实都是度众之方便。那么有的时候佛陀呢就是会很欢喜弟子呢请问某一种法，佛陀就很高兴的说啊，我正想，就是你们问的正好，我正想说这个问题，就很开心，就直接讲一段这个教言。其实有的时候的话，像在这里呢就表现出来，他们有一些具邪见者就说，哎呀，是不是这个本师的话，他就是我们说这个正量部的这个祖师呢，是不是把佛陀问倒了啊，佛陀不会答呀，所以呢就默然不吭气。也有人会有这样的邪见，这就是根性的区别。说到这个问题呢，我们有时候也要知道，我们自己在一直上师的时候，有的时候上师的表现，或者说你跟上师有机会有接触的时候，或者说见到上师的时候呢，上师的这种反应和表现不一定是你分别念里面想象的这个样子。但是作为一个密宗弟子，以前咱们在前行打基础的时候反复的强调了，作为密乘弟子的话，他要需要符合的几个法相，对吧，需要有很重要的有几个呢，一个的话是需要有这个清净心的呀，清净观，还有一个的话是需要有智慧。这个智慧的话，不是文思武论的智慧，不是你呀这个思辨的智慧，而是什么？你能够懂得上师密意的这种智慧，这个才是密宗弟子所提到的智慧。啊，最后一个方面是最主要的，要有信心，对自己本传的这个密法，我们的尼玛派的大圆满法和我们本传的密宗上师有呢不共的一个信心。不退转的诚信，那弟子具有这三种条件，上师如果说是真正具象的密宗上师的话，你不可能不成就。他不讲其他太多的因缘，没有其他的很多因缘说啊，我们必须要如何如何啊，必须要这个能力怎么样怎么样，或者说必须你的智慧要多么高超。他实际上密宗当中，以前我们反复强调过，密宗的上根立志者是性根，性根为主，心听好的就叫上根。所以有时候咱们周围的道友啊，大家千万要小心了，别看有些道友的话显现的有点点啊，我这个话说出来当然不是很恭敬啊，但是说显现上看起来好像有点笨笨的，说话也不利索，反应也不是那么快，然后呢这个在这个你们当地的这个群体当中可能不是那么出彩。但是如果他的信心真的很纯净啊，信心非常的纯净啊，这个对密法和上师的话，就说这个方面的这种性根特别好，他是密宗的上根者哦。那我们有一些人呢，如果说即便是表现的好像智慧很不错啊，能力也挺不错的，但是对上师可能这个怎么说呢，经常会有好多的分别呀，或者说经常会把这个上师在那个凡夫和圣者的阶位上拉过来拉过去的啊，就是让自己心态产生种种分别念啊，不是很稳定的话，那么这个还是需要再努力去修集的，努力去修集。所以密宗的这种缘起呢，我说到这个问题上，就是说当时的话佛陀选择的是默然不答，但是有很多的人可能会想的说啊，佛陀他这既然是断真功德圆满，他具有呢这个以这个60种梵音宣讲啊这个妙音佛法的这样的一种力量， 那什么样的众生他度不了啊？什么样的所化他不是他不是被他所度化呢？那为什么的话不用各种的善巧方便来去引导这些外道？但是的话，其实佛陀看的是最清楚的啊。佛陀他对于众生的根性，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引导，看的是最清楚的。你像这个外道的话，他目前的那个状态，佛陀对他的一个最好的回答方式就是默然不答，那是默然不答。所以有时候在我们的分别心当中，不能理解，不代表这件事情就是不对的。啊，尤其你像咱们平时啊，如果说是日常生活当中碰到的这些大众化的啊，生活上的、工作上的这些事情，那我觉得你就完全用分别心去做一个决定，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个大部分都是没有问题的。那即便有的时候呢，可能这种想法和决定不太很合适，那也没有什么后果，对吧？因为它属于生活中的一些琐事而已嘛，对吧？只不过有时候自己做的不是很到位，这个过去就拉倒了。那么，但是在佛法的这个依止上师的问题上，尤其我还是这句话要强调，我们这里不是单独的在讲无论，我们这里不是单纯的为了学学习无不大论而学习的。我们去开中观的这个课，你像这两天刚好看到那个修行六任论，修行六任论它有最后一部分，它有一段教言啊，非常的殊胜。它这段教言的话就说是在这个上师举的是说是在藏传佛教后弘期有一位特别著名的医师叫做这个释迦依稀。他当时去印度求学的时候呢，他的上师就是他藏地的这些上师，他自己的这个根本上师就告诉他说，你去印度求学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三句话。第一个，戒律是一切佛法的根本，你应该要认真求学。第二个，般若是佛法的核心，你应该要认真求学。第三个，密法是佛法的精髓，你应该要认真求学。就讲了这三句话。讲了三句话，然后当时他就后面就到了尼泊尔印度待了二三十年，他就按照上师的教言求学戒律，求学般若，求学密法。所以后面呢，后来他回到藏地弘扬佛法的话，也是翻译了很多的这些显密经论，对佛法的弘扬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那我们这个真正的意义上来说，我们是属于是真实的跟上师聚缘的这种密乘弟子啊，密乘弟子。那我们现在你们前面学大圆满前行，这个本身就是大圆满的前行法，对吧？这个就属于是到此地，到此地的前行方便，大家用四年的时间如理如法学习好了。那我们后面的话给大家讲到了这个密乘的戒律，是吧？你们要懂得密乘戒，因为要驱入到密宗当中啊，不学密乘戒的话，犯了都不知道，是不是？那现在的话给你们补充中观，为什么呢？就像刚才说的戒律、中观、密法，其实补充中观不是为了单纯只是为了让你们增强思辨，只是为了让你们多了解很多的知识点，不是这个目的，而是通过这个像以龙门菩萨为主的这些中观的大论师们，他们的为什么一定要用理证来推证呢？就是因为现在众生的根性，上根立智者，你直接跟他说一下，说一些万法其实是不存在的，如梦如幻，他当下就可以去体悟到，他就完全能够去接受，没有任何的障碍，他就可以安住在空性的所缘当中啊。这立根者的话就不需要这么麻烦，但是像我们现在的末法时期的中下根基者，分别念重，你说万法是空性的，他就会问很多的为什么，为什么呀？然后他会说很多的原因，我觉得他是实有的，那你为什么说他是空的呢？我说我实有的原因啊，我有很多的理由，对吧？所以说呢，就需要借助这些中观的大论师们，他们殊胜的智慧，从理证推证的，用这种逻辑性的这种思维模式推证的方式，帮助我们逐步逐步的推敲出啊万法本来空性的那个意义，我们才能相似的安住在这样的意义当中。你有这样的一种观察的见解出来了以后，你才有可能落得上面去相思修，对吧？那你有这样的见解作为基础，那以后的话对于密宗的大等境的见解你才有可能了知啊，才有可能去以这种总相的方式圆得上去。那我们毕竟是要修密法的，对不对？这个是 成佛最迅速的道，总不能够舍近求远嘛，这是成佛最迅速的道。所以大家在学中观的时候是拿捏好一个中道的分寸，一个方面呢就不爱学，总是喜欢听一些修心的法，就觉得哎呀还是觉得听这个修心的法门很入心，然后这个中论刚开始有点兴趣啊，然后到第二品的时候就差点被打退了，然后到现在呢学的多了，好像天天都是这么破来破去，破来破，要不就是观带破，要不就是前后破啊，次第刹那破啊，这个这样破那样破，天天这样走来走去呢，好像觉得有什么意义呢？其实透过他的这种思维模式，最终的落脚点是要想落在你真正的能够发自内心的逐渐逐渐的能够啊，确确实实我怎么分析怎么分析，发现哎，这个我也不存在，法也不存在，一切万法确实是都是空性的，我在迷言当中怎么看都觉得像真的，但是我用理论一推证的话怎么去分析，我找不到任何一点点它是实有的可能性，我们要的就是这个东西。这种见解有了以后是一个修行很好的基础，修行的话，修行过程当中是用得上的啊，加上一些秘法的窍诀。那从有的时候在修行的到位阶段，也会提醒大家不要执着，不要执着。这个不要执着一句话涵盖了多少的内容？我们现在打的基础，其实在让你懂得为什么不执着，因为它本来不存在。即便是我们修行出来的念想，也是如梦如幻的。一旦执着，就容易被魔所转。所以在修行的道路上，这些关键的这些点的话，它是非常重要的。才在这里学，所以避免两个极端，一个呢有些人只喜欢听修行的法，对于这样稍微有一点难的呀，稍微这个逻辑思维力比较强一点，然后呢法相名词多一点，然后这个经论又显得比较大哦，就是长期学呢它还是有一种需要一种努力，需要克服其中的一些相对有点枯燥的这个感觉的话，就开始打退堂鼓，这个其实是不好的一个学习态度。但是也是要避免另外一种的话就变成纯粹的一个佛教研究者的那个在法相名词上面倒是呢这个挖得很深挖得很透，但是就去钻这个东西去了，最后为什么学这个结论的话，可能大家说哎呀，结论我知道的，师父结论就是万法如梦如幻，这个结论是最重要的，你要多去圆。如果你真的现在确定了你能够安住在万法如梦如幻的状态，你可以不学中观了，可以不学，达到目的了。所以船不是最究竟的目的，如果所有的这个心思只是落在了这个船的构造上面的话，你这个目的地反而不作为你特别急于渴求的结果的时候，这个也是有问题的哦，这也是有问题的。所以不要落在两个偏舵的两方啊，站在一个中道的角度，带着难能可贵的这种渴求心好好的去学。现在呢就是这边给你们安排的这些学习的课程，其实真的是把所有的精华，最精华的最快捷的方式方法和这些法义这些经教都已经跟大家安排进去了。如这种方法如果还是觉得不是最殊胜的话，那我们也真的找不出来再殊胜的法来去教授了，就是其实这个是最好的一种方式，但需要有时间去沉淀。所以在修行的道路上也急不得，你像刚才给大家举的那个简单的小例子的话，那位尊者，这样如是的一位殊胜的高僧大德，他到印度去求学也是一学就是二三十年，所以在佛教的这个团体当中，这样的氛围里面去学习佛法的话是一个终身的事情，几个月两三年就想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特殊的效果的话，这个要需要根性非常利才有可能。我们看到很多公案里面讲到的，包括一些上根立志者也是说一师的话在这个六年自己成就了，有些呢就是15年成就了，有些呢上根立志也是说一师精进修行的话25年最终的话获得了极深的这个成就，都是这样。这个也是上根立志者的话，他们也是需要花很大很大的这个努力在极深当中常年如一日的去修学的话，才会有相应的果而出现。那我作为我们来说呢，其实今世的因缘特别的好，遇到具象的上师，遇到极为殊胜的大圆满的这些法那这个现在自己也有呢自在修行的缘分，差的就是什么呢，自己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心。其实一个人稳重啊，只要他长期坚持做一件事情一定是能够成功的，就是怕心 耐不住寂寞，怕就是怕这个东西，这个没耐心，学了一段时间又放弃了，就觉得不成功。其实这个不成功不是真的不成功，是它还没到火候，还没到量呢，菜还没炒熟呢，就着急了，然后呢火关了，不行啊，这个不行不成啊，做不好，不是做不好啊。其实呢我们在修行的时候相当的一段时间是需要一个比较稳定的心啊，常年如一日的坚持，不急不躁的方式，常年如一日的坚持，其实它也是表现出来一个信心笃定的一种表现啊，这个是必须要有的哦，这是必须要有的啊。所以讲到这一些呢啊，当然话扯得有点远了啊，我们还是啊，意思就是说，有的时候呢，道友们对于自己所依止的上师，他的一些方式，他的一些啊教授或者是上师期许让我们做的，可能有些事情是我们不能够理解的，但是啊，如果你确定他是一位具象的这个善知识的话，应该对他有一个诚心，就像这里说的，佛陀他的默言不答。其实是对这一部分的这个所化众生最好的一个教化，最好的一种回答，只是我们自己的话不一定理解，甚至于当时有一些人他就是生邪见，他以为佛陀不会答，然后会生起各种邪见。所以说我们要明白这个就是这里面的道理之后的话，自己呢抓住自己目前所得的这些殊胜的法义，安安心心的去学习，这是最好的啊，这个真的是最好的一种选择，再没有其他了。你像那言归正传，我们还是说到这个缘起的话，当时你像这些外道不是这个外，就是这个正量部的这些祖师，他们听了之后的话，他就认为有一个不可言说的，这个不可思议，就是的无法思，就是没有办法用分别心想，不可商议啊，没办法用语言去怎么去描述的，这样的有一个这么个我存在，不可思议的我。而且呢他看到什么呢，这就是一个人的根性问题。你看他这说，他看到佛经里面讲到说我和五蕴的话不是一体不是他体的这个教理，就认为呢有一个非一非他的不可思议的我存在。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佛经里面在讲到说我跟五蕴不是一体不是他体，实际上最后想落在什么呢，就说明我根本就不存在，就是我和这个五蕴呢不是一体的方式存在的，不是他体的方式存在，也不是能依所依的方式存在的，也不是具有的方式存在。这个等到我们学习第十八品的时候，直接抉择这个人我空性的时候，就是用龙门菩萨的这个五相推理来抉择，这是一个精华哦，也是红的发紫紫的发黑的这个一段教言，在各大经教里面，就是龙门菩萨的五相推理是常用常用的，非常的普遍。但是有一些人他就会把它理解成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我存在在那里，而不会认为说我根本就没有，这就是根性的差距了，是不是啊？这个说出一句话来个人的理解都不相同，那没办法呀，因为他的根性暂时在这里，所以他们就建立了一个有这种不可思议我存在的观点。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佛教里面的这个司法印说诸行无常有漏皆苦，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这个诸法无我的话，对于因为正量部不承许无我嘛，所以他们的见解还是基本上是属于跟外道是一样的。那行为上面的话，就他归投了三宝，他的行为完全符合小乘行人的，比如说要求的修上面的话他也在修，那行为上面他也行持十二头陀行，所以他在他行为上面他还是跟内道相同，所以从他这个也皈依三宝的角度肯定是界定为是这个内道的佛教徒，但是在知见上面的话却跟外道有点相似。我们说到这个问题的话，也是需要跟大家再啰嗦几句的话，就是咱们别看咱们在做道友呢就属于是这个大乘行人，我们都是发了菩提心的，我们现在学习的也是大乘的法般若，但是如果咱们的见解不对，你安住在大乘的身份当中修行的，实际上也是有可能修行到外道的法，所以平时闻思重要的原因也是在这里。讲得高一点的话，你像有一些呢，有时候你像上师现在开始给大家宣讲殊胜的这个宝性论，那讲这个宝性论的话，开始宣讲如来藏光明的问题，那有一些的话，他会执着这个如来藏光明呢，它是实有存在的。那这种实有存在，它是真空妙有嘛？那么它既然它是说万法的这个实相，它不是空的，它是有的。它执着为实有的话，其实我们还是用的如来藏的词，还是用的这种什么妙有的这种这个佛教人们能够认同的这种词句。但是你相续中的见解，却跟外道 啊，执着有一个不可思议的神我的见解，基本上是一样的。哎，所以在这个文思的过程当中，一定把支见打好的话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以后你们的这几部论里面呢，包括以后会学习到《中观庄严论》，这也是上圣波切特别赞叹的一部论点。相对来讲呢，是稍微偏难了一点，但是能学得懂呀。大家在这个上面要有一点自信的啊。我发现外面的居士呢，太谦虚了也是不好的。没有什么难的，其实中观好学，在字面上理解的话不是特别困难，是属于还是蛮好学的，熟悉一段时间的话就没有任何的障碍了，这个能学懂，我们在文词上的话这些没有任何问题，只不过说修正的角度啊，别说你们了，我也觉得很艰难呀，一样的，你说让我现在就安住在练离四边八系的离析般若空性当中，我是一片茫然，也是安住不上去的。但是道理上面的话，其实主要是个时间的过程，学学就会懂的，没有什么障碍，也不是说就我的智慧不行，没有这种说法。你们只要是按部就班这样长期学下去的话，肯定能够消化得了。那么你像在《中观庄严论》里面也是提到过的，这个论义五派啊，讲了很多外道观点，他们外道的观点当中有很多就有什么呢？像离系啊，还有一些这个万法唯心啊。它也有很多类似的这样的一些词句，乃至于很相似很相似的意义。我们表面上觉得好像啊，那我只要不皈依外道，我就不是外道徒。这个从皈依的角度是承认的，但是在见解的角度，如果学得不好，比如说你在理解空性的时候，你就理解到断见当中去了，你的思想其实就属于是道外思想，就是这样的，内道之外的思想不属于内道所设。然后有些人理解因果的话，他也理解的不对。但有些因果上理解的就是有些是有偏执的，就跟宿命比较像，那我们说你还是属于道外人士。为什么呢？佛教真正因果的正见其实你没有消化。那如果在学到缘起星空的这个方面真的把因果的话就是也落在了这种断无的状态当中的话，跟顺势外道没有区别。那如果说呢，就是我们在学习一些般若或者说是这个如来藏光明啊，或者说某一些这种我们所安立的这些种种的这种宗派的这种见解的时候，你的这个思想的话，其实真实的意义上的话是比较符合于外道的这种思想的时候，那你没有办法说你修的是佛教内道的正见啊，就是这个原因。就像这个真量部的这个完全是相同的，它完全是舍，实际上它真正的身份上面它就是属于是内道宗派，但是它的支见的话偏到了不可思议的我的这个位置上的话，我们只能说它的见解的话还是跟外道相吻合，它以这种见解设置来修，他小乘的阿罗汉果是得不到的哦。所以这样的道理呢讲了以后，对我们都有一种雷同的，其实都是有作用的。咱们自己平时还是要尤其是要好好的去学习上圣波切给我们教授的这种思路，认认真真的去学习呢，把这个内道的这个基建的话要打得比较牢靠。像再借用一些密法的这种很特殊很殊胜的窍诀呢，我们修行会很快的啊。这一点的话要跟大家再啰嗦几句哈。那当然了，我们说对方的这个宗派它的来源呢，就可能是属于是见解上面还是比较偏向于外道的一些思想，这样的宗派他们有一种观点，他的观点是怎么样说法呢？他说生生之所生，生于彼本身，本身之所生，还生于生生。他是有这么一个观点，他这个观点就是说这个生生的话，他可以所生，就是他能够呢他是一个，他的这个所生的话实际上是生于彼本身的，他是从本身当中产生过来的简单来说的话，就是这个生生呢是产生本身的，反过来呢本身之所生的话还生于生生，就是个本身的产生从哪里来呢？它又是生于生生的它是生于生生的。哼，我们的放 PPT 的放 PPT 的这个道友可能有点跑毛，是不是慢半拍的动作。这个的话就是说生生的所生生于本身本身的所生生于生生，这种观点呢，其实他对方提出来呢，本身是想避免我们说的这个生住灭法相无穷的问题，本来是想做这个回避。我们不是说如果你的生还有生住灭的法相，那么你的生生依旧有生住灭的法相，就会变成了法相无穷。他说的话意思就是什么呢？我的生 它有一个生住灭的法相，这个我是承认的。那么这个生住灭的这一点的话，它后面不需要再有第三个生住灭来证成，而是这个第二个的这个生住灭的话，它反过来呢，这个产生这个最初的那个本身呢，生起了生生之后呢，生生有生本身，它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可能大家会觉得呢，这一段里面这个什么叫本身，什么叫生生，有点陌生，那这里又需要消化一段内容哈，新一个知识点。但这个知识点呢是属于正量部的观点啊，其实我们大乘呢不完全承认的，所以大家大致的做一个了解就好了。就是什么呢，对方认为的话，当任何一个法产生的时候呢，它有15个法跟它一起会产生，就是只要产生一个的话，另外的15个法是连带着产生的。这15个法的话，就除了这个法自己本身先不算啊，那么就是14个的话就是2七14，刚好7个7个相对应。那7个就头7个是属于叫本身，那第二段的这个随出来的这7个属于叫生生，其实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思路上面懂了之后，本身和生生的阶位大家应该好理解。那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啊，就像上师这里举的说，比如说一个烦恼法升起，烦恼法升起的时候呢，这个烦恼法它自己是一个本身的，它自己是算一个，然后在它升起的时候呢，会要加上7个法，就是什么呢，它又有一个生有住老无常，就是它会有一个变化的，这个就叫无常。还有什么呢，就是邪解脱和非处理，因为烦恼法的话它不属于正解脱，烦恼没办法给我们带来真实解脱嘛，所以它属于是反过来，它就要有邪解脱，然后烦恼法无法给我们带来处理，所以它属于是非处理。实际上的话不光是烦恼法，就是有漏善法也是属于是这个，就是当按他们的观点，就是当这个一个有漏的善法啊，有漏的善法产生的时候呢，它除了它自己本身的话，它就会产生7个根本法相，就是生有住老无常邪解脱和非处理，也会有这7个法出现。只有什么呢，无漏的善法，就是只有这个无漏的善法出现的时候呢，它后面两个就是它依旧是有，它除了自己本身有这个生有住老无常，然后它有一个正解脱和这个处理，这是无漏善法，就是相跟解脱相挂钩的了。但这除了这种简别，就是这种简别呢，我们可以忽略不计，大家稍微心里有个概念就好了。对方的这个思路是这样讲的，主要是什么呢，这14个法呢，其有7个就属于是根本法相，其实就是我们宋词里面现在所讲到的本身的意思。然后呢，这7个根本法相的话，它又会产生7个随法相。随法相是什么呢，就是刚才的这个生生有有，住之住，老之老，无常之无常，邪解脱之邪解脱和非处理之非处理，就是它又会随7个法相，这个其实就属于叫生生的意思，就是这7个法属于生生。你们如果对于15个法呢就觉得比较复杂，忽略不计没关系，大致了解就可以。主要的意思的话就是说，比如说啊，我产生一个烦恼，然后的话它就会有一个本身的啊7个法，不说这7个法就是说归类的这个意思的话，不去细想那7个法是什么，就是说它会产生一个本身的这个身等七法，和还有一个呢啊这个生生的那个随法相的啊生生等七法，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就出现了一个本身和生生，是这个。那其中的话我刚才讲了一个呢，就是说有漏善法也是一样的案例，只有无漏善法的话，它最后那两个的话是说是正解脱和处理，其他的这个什么啊生有住老无常都没有什么变化的啊，都是一样的。所以按照对方这种观点呢，他讲到了一个是属于本身就属于是根本法相，生生就属于是随法相，那么这两者又是一个什么关系呢。对方的观点啊，他说我们不会有那个这个生生再生生啊，生生还要有这个生来证成，还要有一个生来证成，它不会有无穷的过程，它是什么呢，生生产生本身，本身产生生生啊，它是这样的。上师说相似有点像鸡生蛋蛋生鸡，但是的话其实它还不完全符合鸡生蛋和蛋生鸡的，因为我们说比如说这个鸡生了蛋，蛋又生鸡，蛋生的那只鸡可不是之前的那只母鸡啊，蛋呢它是孵出来一个新的小鸡哦。但是对方的观点呢实际上是倒过去的，他说的就是什么呢啊，这个本身产生生生，生生反过来又是产生本身的因，它就变成了像一个内循环一样的啊，就是生生呢它不会再有产生第三个法，它实际上呢又是倒过来，他说是一个产生本身的因，这两者是互相依存，互为因果， 相辅相成的，所以我们就不会有无穷的过失了。其实对方的这个观点啊，大家能懂吗？懂了之后的话呢，这段颂词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生生之所生的话，就是这个生生它本身的产生呢，是生于谁呢？生于彼本身，就是它是依靠本身来产生的，就是这样，它是依靠本身而生的。然后本身之所生呢，还生于生生，这样它呢又是依靠生生来生的，就变成了一个互为因果的一种见解。那本来对方的这种承许呢，他自己觉得如果我这样承许的话，你们中观宗就没有办法给我发出这种法相无穷的过失，他认为自己的这个观点应该是很好的可以呢避免对方的中观宗的这个太过啊，本来他觉得自己的这个观点非常的殊胜，但是没有想到呢，他这种程序的话反而又被中观宗发了一个更加严重的一种过失，那就是你这种说法只是你的一种宗派的讲法，其实无法成立，就是给他发了一个更加严重的过失。是什么样的过失呢？我们看下面呢，就是断过。断过的话，当然这个分了三个方面，咱们今天只能讲到前两个。第一个呢是破生生生本身。别看一下子有三个生啊，其实还是好理解，就是说破这个生生呢产生本身的观点。第二个的话就是破呢本身生生生，好像一下有四个生，但实际上就是由本身呢产生生生的观点，我们再做破处。其实这段呢，这两段的破法就很好懂啊。但是后面的话还有一个破彼二之达呢，我们等到下一堂课的时候呢再会正常来学啊。下堂课还会正常学。那首先来看这个破生生呢产生本身，说若未是生生能生于本身，那生生从本身何能生本身？就是宋词有点狡啊。其实呢你不看这个宋词啊，思路上特别的简单，就是说如果你的观点是说生生可以使本身产生，就是生生是产生本身的因，如果你是这样承许的话，但是你们自宗不是又承许说实际上这个生生它又是从本身而产生的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又怎么能说它是产生本身的因呢？就这个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的话，就是说说这个父亲的话是生儿子的因，是不是？但对方的观点说儿子又是产生父亲的因，这个在名言当中可是很难建立的哦。我们是说是这个父亲是生儿子的一个根本的原因，那父亲的话却是源于儿子产生的，这个怎么可能呢？这个是怎么可能呢？这一点的话就没办法去安利，说儿子生父亲的话变得毫无道理。所以思路就是这样的，就是若未呢是这个生生的话，使能生于本身，就是他能够使这个本身产生。但是的话，你们本身这个观点又说生生呢是从本身当中生的嘛，生生从本身而生的，那何能生本身？他又怎么可能去产生本身呢？这就很矛盾了。这是第一个思路。那第二段思路呢又破这个本身生生生，完全是一样的思路啊，完全是一样的，就是对方若未是本身能生于生生，但是呢本身从彼生，这个彼的话就指的生生的意思，但是你们又承许本身它本来是从生生当中产生的，何能生生生，就是又怎么可能去产生这个生生呢？意思就是说若未呢是这个本身的话，它呢能生于生生，就是依靠本身产生了生生。但是的话按你们的观点，这个本身呢它本来实际上是又是从生生当中产生的，既然是这样的话，它又怎么去产生生生呢？这就很难了啊，这个就很难了。所以对方其实把自己的观点呢落到了一个特别麻烦的一个自相矛盾的状态。父子那个是特别好举例子的，如果用鸡生蛋和蛋生鸡的这个呢，就说什么呢，鸡生蛋，那么鸡呢是这个因啊，蛋呢是果。如果你说这个蛋的话它能孵出新的小鸡来，我们倒是能承认的，对不对？那咱们说父子之间的话呢，父亲生儿子，儿子以后长大了他还能生儿子，是吧？这个我是能接受的。但是的话他的观点呢是两个是互生嘛，他两个是互生，你的观点又变成了这个鸡产生出来这个蛋呢又反过来能够产生那个母鸡，你说大家谁能会有这种想法，就觉得这个想法是不可能的呀，你的母鸡都已经蛋都生完了，它自己早就存在了， 怎么能说是依靠这个蛋反过来去生的那只母鸡呢？就很难案例啊，所以呢，就使得呢，对吧？抓住了对方的这种很矛盾的一个观点呢，破除了对方认为说啊，我的本身能生生生，生生反过来又是能生本身，所以不会有法相无穷的过失啊。我现在倒是不纠结他法相无穷的过失，但是他本身的这种观点的话，也有一个很大的太过，无法回避啊，是这个意思。其实呢，这几个宋词还是很好消化的，稍微呢涉及到了一些这个小乘宗派正量部的一些观点，作为了解啊，应该就可以了。《中文根本会论》越往后学还是越殊胜哦，后面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意义的话，下一堂课我们破持的那些方法也很精彩啊，也非常的精彩，所以每一堂课我觉得都会有一些惊喜，也会有一些新的知识点呢，一点点的来补充。啊，就是道友们自己的话，还是要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心，啊，高高兴兴的这样去坚持学下去，一定是会有很多所获的。好，今天的这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咱们今天把这个文思的善根，以及三十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不切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阿弥陀佛。